欢迎回到焦点对话。最近一个多星期，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闯砸行政院的画面出现在全球媒体，成为华人关注的焦点。除了学生的抗议手段引发讨论之外呢，这场学运爆发的根源更是引起人们的深思。台湾和其他国家也有服贸协议，为何单独这次引起了巨大的反弹？那么这场民间的抗议运动反映了台湾人什么样的焦虑和恐惧？大陆媒体以被民进党利用的绿卫兵来形容台湾学运是否公允？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听听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著名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余英时，他说啊，台湾学生的反服贸运动的出发点是拒绝让台湾沦为大陆的附属，那么显示了台湾青年世代对于这个大陆政权的不信任。那么你认为这个评价是否中肯呢？
余英时他还说，这个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是坚守台湾的民主价值，说这个说法是让很多人瞩目。因为这个关于台湾学生这个行动呢，很有不同的看法。像这个在台湾在海外的这个统派的这个媒体和这个社团呢，他们就说学生做的太过头太激，违反了法律，所以说这个是应该就是要恢复秩序，说是这个令人痛心，是乱象。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他也担心影响台湾的国际形象。那么中国大陆那边也趁机说台湾这个民主乱象，说台湾的民主不值得中国效法。还有一些就是甚至包括我们一些民运朋友啊，他也想不开，觉得台湾既然是个民主国家，为什么要通过一种违法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抗争，所以觉得是应该是合法途径。说但是余英时的说法呢，还有很多自由派的说法，他却提供了另外一个注脚，就是说看事情啊，你从大局看，你要看从大处看，从全局看，而不是从细节。你看英美媒体的报道，他并不报道台湾的学生合法不合法，他报道的主题就是反服贸，他反的是就是反中，他是那个反这个两岸走近，反对这个两岸协议。按照中共的说法，就是说大陆恐惧症，中共就说反马是假的，反中反统一才是真的。那么为什么是这么一个主题？说这是台湾呢、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觉得马政府的两岸政策是值得反省的。
好，待会儿我们再提一些两岸政策的一些问题啊。但是我想就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虽然有台湾学生在抗议这个服贸协议，那么台湾也有人是支持服贸协议的。也就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签署服贸协议，台湾的赢家和输家到底分别是谁？那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分析。
赢家只是商家，当然还有国民党政府。我们现在需要看到一点，就是台湾的青年学生其实并不是从一开始，从他们年轻的时候，青少年时代就对这些政治问题很敏感。我以前多次去过台湾，也接触过很多大学生，包括一些高中生。我的印象是在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很多的台湾青年一代，他们并不关心政治，也没有什么党派色彩，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但是就在这两年，情况发生巨大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生计有直接影响，而是他们担心自己的未来，担心台湾的未来。我看到最近台湾的学生自费这个花了几百万，在台湾的苹果日报登了一个整版广告，用来解释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这他们指的是抗议的学生。其中有这么几个字让我印象非常深，它正好呼应了余英时教授的话。这八个字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换句话讲，他们担心的是台湾的民主自由将随着台湾和大陆两岸经济的一体化而消失。所以虽然有商人从两岸当中这个经贸当中得到大量的好处，但是台湾社会其实现在正面临着他们自己感觉到了危机。
好的，我们知道根据大陆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啊，从这个服贸协议的字面来看，大陆给予台湾的好处，实际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多于台湾给予大陆的好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台湾人还会有所不满？我想听听夏以良教授的分析。
其实从经济学、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看呢，没有说单纯的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因为只有双方自愿的交易才是有意义的交易。所以说像这种呢，我觉得说大陆给这个台湾多少好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大陆多少年来一直说给新疆、西藏、内蒙有多少多少的援助和实际的好处。我觉得不能说用经济上给一点所谓的恩惠来换取自由和权利，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啊。何况台湾，我觉得如果把自己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未来全部寄托在大陆身上的话，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是一种自杀的行为。所以说我觉得台湾的经济出路应该在于这个调整这个经济结构， 以及确定什么是台湾的比较优势，以及发展一些创新的产业。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是一种倒逼机制，倒逼台湾在一个困境中寻找新的出路，而不是把他的前途和希望都这个寄托在与狼共舞身上。
嗯，好。
我提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嗯。
假如说这个服贸协议是和日本签、和南韩签，或者跟美国签，台湾的这个民众或学生会不会有这样激烈的反应？会不会还要求逐条的这个审查？
嗯，
因为逐条审查在贸易这个协定里边是不符合常规的，
嗯，
不符合这个
都是打包的，
都是打包的。因为什么呢？就像夏教授所讲的。自由贸易没有说哪一项就是对一定对某个地方更有利，它是个互利的，因此它就会有一些条款是对某甲方有利，可能就对乙方没有利，某些条款对乙方有利，对甲方没有利。如果你逐条的审查的话，你只能留着对自己有利的，这是不符合自由贸易的这个精神，所以这不符合惯例。为什么在台湾就成为一个正当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再回答刚才的问题，如果和我认为和日本签、和南韩签、和美国签都不会有这种问题。问题关键就在于说台湾和大陆的制度的差异带来的这个问题。如果你仅仅看服贸协议的话，从自由贸易的角度上来讲，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你找不出太多的毛病来。
嗯，
就是说基本上是一个互利的，
对，
甚至是这个大陆所这个开放的这个项目比台湾开放的项目还要大。我们也要知道，就是台湾和这个大陆的贸易一直是贸易顺差，就换句话讲，在贸易中台湾可能是得到的利。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情况？它的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制度的差别。这种制度的差别会使得专制的一方可能利用制度的差别会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啊，比如说出版业在台湾，那大陆可以随便这个开这个出版社，但是到了中国去，你出版任何东西得经过这个审批，
大陆的审批，
审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带来什么？会带来台湾的这个安全，国家安全的顾虑，以及很多这个由于巨大的国家资产进入台湾造成的这个台湾的可能的这个失业的升高，这个是个巨大的顾虑。还有其他的这个经济方面的焦虑，我们在下一轮再讲
啊。经济破空的意见，我们知道很多台湾人担心这个开放台湾这个市场哈、啊，会导致这个大陆资金大量涌入冲垮这个台湾的行业。那么大陆当然是说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因为台湾市场的规模对于很多大陆资金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因为他觉得这个市场太小。那么你对于大陆媒体这个说法，你有什么分析？
对这个服贸协议啊，表面上看去对台湾有利，但是你仔细看进去啊，有很多猫腻。比如说它的第六条第三款，它就这么讲，它说如果某些服务需要许可，那一方要向另一方提出这个申请，那另一方这个审核，把这个申请的结果通知对方。那么其中就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开放承诺中就有什么摄影、出版，刚才建立提了出版，还有这个展览这些方面。那么也就是说，你要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许可，一个是审核。我们知道在中国，关于出版呢、摄影呢、展览这些，它就有一个许可的问题，它很多是不许可的。那么台湾的企业去之后，它的经营范围就很有限，处处禁区，它的覆盖范围非常的小。
嗯，
但是在台湾恰恰没有这些什么审核或者不许可这些限制。那么中国的相应的企业去了之后，它就大行其道，畅通无阻。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将在台湾出现什么呢？毛泽东选集、中共的统战资料，还有就是这个关于那个这个中国相应的一些宣传或者说是歪曲的历史展览，都可能在台湾出现。由于这些小意的话，说这些东西就是隐藏在服贸细节处的一些猫腻。说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让利是什么意思？让利两个字本身很荒唐，你协议应该是平等的，凭什么让利？让利就说明这个协议之外还有别的目的。是个经济协议，它实际上是个政治协议。说台湾学生看准了这一点，既然你不只是一个经济协议，你是政治协议，台湾学生抗争的就不是服贸本身，而是抗争服贸后面的这种政治运作。
嗯，
而且我们在台湾看到，实际上我经常去台湾感受到一个很大的氛围，就是台湾有一大票的亲共人士、红色代理人、投降派围绕在像马英九的周围，他们意图像当年拖那个傅作义下水一样，把这个马英九拖下水，搞什么马习会啊，搞什么这个和平协议，最终把台湾纳入大中华的经济轨道。当中国掌握了台湾的经济命脉，就跟掌握了香港的经济命脉一样，你台湾就不能动弹了。这个时候再来跟你所谓的政治统合
啊。因为刚才陈晓东先生您提到，您说就是他们这个标语说到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哈，我想就是请您从香港的一两个例子来说说，为什么从经济层面 大陆对于这个台湾的吞噬会让台湾人感到非常的恐慌。那么你跟我们来举一两个例子好吗？从经济层面来分析一下。
好的，实际上香港的经济状况和台湾经济状况差不多。这个从90年代初开始，港台资金大量流入中国大陆，中国叫做外资，那么大大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造成了港台经济的空心化，然后港台只剩下了服务业。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大陆大大的从吸引外资上这个受惠了。在大陆开放之前，整个中国的经济 GDP 只有台湾的这个1/3还不到，但是现在已经是台湾的几十倍了。那么很明显的，中国通过吸引外资掏空港台，不仅仅是壮大了中共的经济，同时也削弱了港台的经济。现在台湾经济的70%已经依赖于大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大陆只是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谈的话，也许他可能会觉得台湾市场很小。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国对香港的做法是接着就是大批的中资进入香港，控制香港经济。现在香港经济很大一块已经变成中资控制。如果台湾的服贸协议签订之后，下一步很可能同样如此，慢慢的大陆就会把台湾的各种企业收并兼并吞并，然后最后的结果是台湾渐渐也就产业也红色化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实现中共讲的所谓以经促统，就是通过经济上的一体化促进两岸统一。国民党现在实际上是在帮着中国政府在做这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青年人在台湾感到担心。
我们知道就是一些香港的分析人士就是这次对于台湾的这个学运啊其实有持同情态度。那么我其中看到一个台湾一个香港的经济观察人士，他就说到，他说台湾未来如果向大陆开放，他面临的不仅是大陆的中资，而是中资背后整个的国家机器。因为他用香港的例子，大陆中资在香港的投资来为例，说实际上跟港资企业竞争的很多是国营企业、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它有背后国家的大量资源在运作。那么我想听听夏业良先生的这个分析，就是说国家机器，尤其是在针对台湾还有统一问题这个背景在后面，会不会在其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台湾人对国家机器在这个资金后面的运作这个担忧是不是合理的？
其实在过去20年，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个渗透是一直在进行，而且最近几年就是非常的明显。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像台湾的一些报纸基本上就是跟人民日报非常接近了，比如说那个京报，对吧，还有等等。所以说这种渗透呢，可能它已经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实施。那现在呢，就加上马政府呢对这个大陆的这些政策实际上是更多的配合啊，你或者说从这个原则上来讲，它是妥协和让步啊，它可能会为了获得这个政治上的好处，获得经济上的实惠，获得比较高的支持率，他以为只要民众的这个经济生活有了这个更多的改善，那其他方面都不是问题。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触动了台湾人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底线，也就是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无论是经济体也好，或者政体也好，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是仅仅为了经济的需要或者生存的需要就可以不顾一切了吗？那台湾过去几十年那种抗争，那个民主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不是就算是白白的，就是说要前功尽弃嘛？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历史时点，在这个历史时点上，很多青年学生站出来，我觉得背后有广泛的社会支持、民意的支持。
我们知道，就是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曾经说过，相对于大陆这个政治和经济强势，台湾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所谓台湾价值、台湾的文化。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服贸协议会不会对台湾价值，所谓他们最珍视的、引以为傲的这个台湾价值形成冲击？怎么体现出来？
这个台湾的这个学运啊，太阳花学运，实际这个表面是反服贸协议，实际上它是有更深层的原因。它深层原因刚才各位都谈到了，就是台湾现在面临这种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使他们非常的焦灼。一个是政治上的，政治上的话，随着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拉近，服贸协议一旦通过以后，这个台湾所留下来的这个不多的产业，大部分还都是服务行业，将会被中资给这个占领，这个带来的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而且是大家不愿意看到集统的现象可能会出现，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焦虑。第二个经济上的焦虑，经济上的焦虑，从这个两岸有了经贸关系以后， 台湾基本上由于到大陆那边去的语言上的方便啊，这个还有各方面开始的一些优惠，使得它在国际上的这个运作基本上都撤到这个中国大陆上去了。以前在80年代，你可以看到南韩和这个台湾的产品或者企业在世界各地，你都会看到两边都有，基本上并驾齐驱。那时候各院校的大学生里边有很多的台湾留学生，但是由于中国大陆的存在，所以这些东西都转到中国大陆去了。所以现在这个台湾的企业发现在中国的这个利越来越薄，基本上是每一个行业都培养了自己的竞争者。那么台湾现在遇见了青年这个人才的流失，都到大陆去，而到国际上竞争已经非常难了，因为长期的在大陆的存在，然后回台湾又遇到很大的麻烦。所以呢，现在这种焦灼不仅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经济的。在这种焦灼之下，就会出现这样的反弹。这可以说这种反弹是对于马英九上台以后对大陆政策的一种反制啊。我这也反映了台湾的这个选民的这个对于这个民主价值的一种保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现象。
好，破空。
啊，我想这个服贸协议啊，还想说一点，就是说关于两边的企业，台湾的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企业，而中国大陆那边的企业大多数是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掌握在谁手上呢？太子党、红二代，这个高干子弟。那么我们看到香港的情况呢，刚才小龙也讲了一样，我补充一下，香港的情况是什么？香港已经变成了中共高官的洗钱中心，像李鹏的女儿等等。那么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这个开户头，办公司，推垃圾股上市，抬高当地的物价，炒高当地的这个房价，然后把这个官商勾结引进去，把贫富分化移植到香港。说香港人现在简直是忍不可忍，中下层和这个中产阶级啊，叫苦不堪。说他们就在台湾打广告，前几天就打广告说，这个香港面临严重的中国化，台湾要引以为戒。最近这次他们又去打广告，说抵制服贸协议，千万不要让台湾中国化，说千万勿堕香港这个衰落的这个轨迹。就香港这个模式啊，就给台湾是一个警钟。香港有个占中运动，就是占领中环，还没有开始，在酝酿阶段。那么中共就已经拿这个军事威演习啊，这个调配军队去武力威胁。那么台湾现在有个占领立法院运动，如果说这两个来比较的话，如果台湾今天还不搞一些占领运动，将来落到中共手上恐怕就来不及了。所以中共他这个企业到台湾去也很危险。你比如那个医院，他到乡村办医院，台湾人说你为什么不在城市办，在乡村办，这是统战嘛？中共就解释说，我农村包围城市啊，是这个做生意的一个手法。农村包围城市恰恰是中共的一个战略手法。事实上，台湾说它是统战，我倒是觉得中共到那去开设医院，到地区上去啊，实际上是办特务机构。说他在整个范围对台湾进行全方位的渗透，说台湾这个东西啊，它是最大的一个后患。
我想请陈晓龙先生再分析，从台湾内部层面来讲，我们知道就是支持，从我看到的媒体报道，支持这次服贸协议的主要是大的商家财团的总裁这种人物，就是说他能够得益于两岸经济交流的，但是普通民众却是反对的声音很多。那么是不是因为就是说从两岸这个经济融合中得益的人实际上还是分离的，底层和高层有一个这个意见的分歧，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确实如此，我也认识一些台商，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基本上来讲到大陆做生意以后，他们就已经被中共拴住了。很多台商在大陆其实做得并不顺利，我就个人就认识一个台商，他实际上现在处于被江苏省地方政府勒索的状态，就是他投资买了地，地涨价以后地方政府强逼着他低价卖回来，让地方政府再捞一笔，但台商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他对付不了这些地方政府。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台湾有一个大陆投资受难者协会，整天在处理这类的问题，至少有几千例这样的案例。但是还有更多的赚了钱的，他们不光是在乎钱，还在乎二奶，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是他们的家人在台湾也很头痛。我知道很多台湾商人的家属、妻子们、儿女们对父亲在大陆的行为是非常不耻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一次这个大台湾的亲中国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是一致的，把这次抗争运动说成是民进党操纵的，所以把这个学生称作绿卫兵，因为民进党是绿色的。但实际上据我所了解，参加这次活动的学生很多人没有政党倾向，另一方面支持这些活动的人当中并不都是 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很多人是国民党的精英。比方讲，我认识的人当中很多就是国民党多年的精英，有些人甚至是马英九的总统府资政，他们也照样反对。
好，最后我想请夏衍良现在做一下结。我们知道从这次台湾的这个报道，中国大陆的媒体有相当多的报道，但是用非常贬义的态度来报道，那么也引起大陆民众相对的对于台湾这个事情的关注。那我看到的网上的评论绝大部分也是批评服贸协议，但是批评的角度跟台湾不一样，是说这个大陆当局老是对台湾让利，现在把台湾人给宠坏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两岸对于这个服贸协议的这个认识和看法是如此差异如此之大？你分析一下这个大陆网民的这个态度怎么回事？
首先是信息不对称，因为大陆的这种网络封锁造成了很多大陆民众对真实情况不太了解。还有呢，就是说现在由于这个官方所灌输的这个中国越来越强大了，什么中国梦这样的一些理念，使得有一些中国人一种莫名的所谓自豪感，他认为中国呢是一个大国了，现在对世界的所有的规则都可以来，不是说过去只是服从和参与，现在呢要参与制定规则，游戏规则由我们来定，就是这样一种心理了。包括对台湾过去的那种心理，现在多少有一些补偿和回报，甚至是报复性的反弹。就过去说台湾人回来看不起我们大陆人，现在我们反过来看不起台湾人，就是有这样一种心理。
好，建立20秒钟时间。
对。我回到龙应台讲的台湾的这个价值，实际上我在台湾遇到很多人讲，他说我们的官员越来越像大陆的官了，我们的新闻媒体越来越像大陆的新闻媒体了，我们的商人越来越像了大陆商人了，所以这就是台湾所遇到的切实的一种这个威胁。但回过头来，我们反观大陆，同样是贸易协定，因为贸易协定涉及到双方，台湾人民可以质疑为什么你要签这个协议，那大陆人民也可以质疑，就是我可以质疑，就是说这个协议对我们哪些人有利，对哪些行业有利，对哪些行业，对哪些人有害，这个是有权利质疑的，但是大陆人基本上不知道，而且没有人质疑，所以我期待着中国
是没办法公开讨论、
所以说呢，我现在期待中国大陆的太阳花运动对这样的贸易啊，都大家都要去质疑它。
好，
我想补充一句，我想那个就是中国这次就谈到说台湾是逢中必反，那么就是当然是逢共必反哈，就为什么台湾逢中必反，香港逢中必反，还有周边国家也逢中必反，还有这个美国欧盟更大的范围内，就是说实际上真个根源是在北京，因为北京的政治体制没改变，你是以专制和腐败的面目示人，你有别的政治意图，说人家跟你反，所以说现在说乱港，有人说乱港在哪里，资源乱台资源在哪里，我就乱中乱港乱台真正的根源都在北京，套用台湾报纸一句话说笨蛋不是经济，我想说笨蛋不是经济，笨蛋问题在北京。
我补一句，
好，十秒钟，
好，
请讲。
其实中国一直想把台湾的民主消灭掉，我们都以为这个华人社会有一个台湾的民主是华人社会的骄傲和希望，但是中共正想做的是统一台湾，消灭华人社会的民主，这也是台湾人想反对的事情。
好，服贸协议的这个话题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中国之行释放了什么信息，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